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0章41到44节。路加福音20章41到44节，我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阿们。以前听过特别形式的 CCM 赞美，是两个人互相回应的形式的歌曲。那首赞美的歌名是《准备搬家》，歌词是这样的：晚年开始过信仰生活的爷爷，只读别人说厌烦合上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天，小孙子问爷爷，真奇怪，为什么每天只读这里呢？嗯哼，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宝宝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去天国见他们了，知道名字就可以打个招呼啊。起初的都过去了，在没有眼泪的地方，充满喜悦的那个国家，我们再见吧。准备好搬家了吗？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是从家谱开始的。我有几次听过有人在没有读过圣经的情况下决心读圣经，他说旧约看起来有点难，先读新约吧，然后翻开圣经，却由于连续出现的生而觉得很难。其实即使谁生谁，谁生了谁，反复出现，也只不过只有16节而已。许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一旦发现家谱，就几乎不知道，于是很多时候决心快速阅读。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认为那个家谱与自己无关。如果这个家谱是自己直系祖先的家谱，可能就会更加关注。另外，如果那个家谱如果是自己或者子女的大学录取名单，可能就会非常仔细的看。目前可以通过网络很容易就可以确认是否大学入学合格，但是以前需要亲自去报考的学校，确认贴在墙上的名单。在我上小学、中学、高中或者毕业的时候，我父亲一次也没有来过我的学校。但是在发表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早上，我正要出门，父亲说要和我一同去。我既感到惊慌，又惊讶于父亲与以前不同的举动。虽然我说了要一个人去，但他执意一定要和我一起去，所以我们一起去了。在大学运动场的墙面上有几千人的名单，我父亲一眼就确认了我的考号和我的名字，转身哭了。如果我当年不是考生，那个名单就对于我和我的父亲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那一年却不同。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出现的家谱，对我们之所以有意义和重要，是因为那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耶稣的家谱中，共出现了41个人，他们分别分成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是14代，从被掳到巴比伦归回到耶稣是14代。然而为什么各分为14代呢？也可以分成5代，也可以分成10代，也可以分成15代啊。为什么偏偏分成14代呢？分成3等份，岂不是刚刚好吗？各14代分3等份，需要有42名出现，但只有41名包括耶稣，只有41位。最后的一个分类当中只剩下13名，那么中间为了满足14代，就有漏掉的人名。所以说马太在写关于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是有意和带着目的，各自以14代来分好的。那就是因为大卫在希伯来语中一共有42个辅音，用希伯来语写大卫的字母是由第二个字母单类和第六个字母瓦武加上第四个字母单类构成的。大卫的名字是 David， 英语是 David， 辅音是 DVD。 如果按照数字化，也就是14，因此各分了14代。这就是要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王家谱的后代，所以称马太福音是王的福音。另外在我们使用的修订本圣经马太福音1章1节写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英文圣经是写成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and son of Abraham。 那是大卫的名字在希腊语圣经上也出现在亚伯拉罕之前的原因，也就是强调耶稣基督从王族的家谱中来看是先于亚伯拉罕。可见耶稣基督是出生于王族大卫的家谱。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可以说他比这一点更加的优越。耶稣在事工当中最后恰逢逾越节，上到耶路撒冷圣殿，赶出那些在圣殿里做生意的人，洁净了圣殿。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以及宗教的领袖和长老们以及百姓当中的尊长们，他们提到了关于权威的问题、纳税的问题以及有关复活的3个问题来攻击耶稣，可是他们的3次都没有达到目的。这次耶稣先开口说，41节，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当时以色列百姓认为，将基督，也就是希伯来语弥赛亚，将要来到。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来到，就能够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束缚，同时确认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坚信耶稣是大卫的后代，那么这句话是没错的。耶稣基督一定是与大卫有关的。当玛利亚通过圣灵怀孕的时候，天使曾经对他说，路加福音一章32-33节，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说，耶稣基督的王权是与大卫的王位有关的。同时，耶稣在去耶利哥的时候见到一个盲人乞丐，在马可福音当中称他为巴迪买，他这样称呼耶稣，路加福音18章38-39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对这个盲人乞丐巴迪买，他所说的告白，耶稣并没有否认他对耶稣的称呼，这是耶稣四公生涯将近结束的时候，门徒们3年期间跟随耶稣，仍然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那时候出现了一个看不到前面的盲人巴迪买，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不是只这样称呼耶稣一次，听到巴迪买如此称呼耶稣，把他的话当作不值一提的、微不足道的，就有人说他很吵，让他不要再吵了。可是巴迪买还是再次的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由此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他回答说，我要能看见。因此耶稣就恢复了他的视力。巴迪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不仅是因为他是个盲人，还是因为他相信在他面前的是弥赛亚。耶稣开始施工的时候，在会堂读了弥赛亚的话语，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瞎眼的得看见。所以当时人们想，瞎眼的是不可能看见的，但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了，那么做成这件事的人就是弥赛亚。毫无疑问，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来到世上的。但是对于耶稣而言，这只是表面上的部分，这并不是全部。42-43节如此见证。诗篇上大卫自己说，我对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 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段话是引用诗篇111篇的话语。我们想起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耶稣。但是主原本是与圣父神有关的词。在主前283年到246年为止，埃及王托特里二世想把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他想收藏在他感到自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所以他请求当时耶路撒冷的祭司长伊利亚撒。于是伊利亚撒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各选了6个人，共72人，让他们带着摩西五经的书卷一同到埃及。他们在72天的期间里面翻译了各自承担的部分，编成了书，称为74译本圣经。以色列百姓们不能随便称呼神的名字，所以文士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一个人读，另一个人抄写，遇到耶和华这个词不敢读，而只是默默地等着。这样抄写者就意识到出现了神的名字，然后整理好心情进行抄写。以色列百姓们在称呼神的名字的时候称为阿多奈。把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74译本当中，把阿多奈翻译为 Kyrios， 也就是翻译成主的意思。因此主这个词首先是与圣父与圣子有关。在我们教会结束礼拜或者圣经学习以及祷告会的时候，会有祝祷，祝祷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在盼望和决心的主的人和百周年纪念教会之上，从现在到永远，祝愿永远同在，阿们。祝祷当中属于主的人，主是指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神。因此42节主对我主说中的主是指圣父神，后面的主是指圣子神。44节如此见证，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如果基督只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对自己的子孙称为主呢？那么这句话是相当于一个反问。如果我们后代当中出现了总统，我们可以称那个人为主吗？是不可能的。或者在我们后代当中出现了亚马逊公司的 CEO 杰夫·贝索斯，或者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以及微软共同创业主比尔·盖茨，以及类似的富有的人，我们能称他为主吗？怎么可能呢？或者在我们后代当中，如果出现了李舜臣、安重根、刘宽顺这样的 一些为国家而牺牲的人，出现这样的伟人，我们能够称他为主吗？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生活在大卫时代，我们能够称他为主的也就只有一位，为了让我们活在永远之下，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耶稣，只有他是我们唯一的基督，基督在此之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耶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仔细查看前面提到的马太福音一章家谱，我就可以更加明显了。马太福音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前面部分的家谱连续反复着谁生了谁，父亲生了儿子。那么这部分应该说雅各生了约瑟，约瑟从玛利亚生了称为基督的耶稣。然而圣经却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谁生了谁，也就是父亲生了儿子，只是到了约瑟的父亲雅各，约瑟谁也没有生。然后耶稣是通过玛利亚出生的，也就是因着玛利亚的缘故，约瑟与耶稣有了关系。因着玛利亚使约瑟连续到耶稣。马太因为知道约瑟与耶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不能写成约瑟生了耶稣。前面的生都是能动态，而用于耶稣的生是被动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父亲是主语，儿子是宾语，因此写成了能动态。玛利亚不是想生耶稣才生的，耶稣是通过玛利亚出生的，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主。今天是家庭主日，神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一天最后造了人。更准确的是，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夫妇，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神又通过家庭更新了世界，呼召了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家庭、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庭、雅各和利亚、雅各和拉结的家庭，通过家庭在世上展开神的旨意，形成社会，并且支撑着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健康的程度，也就是社会的健康程度，国家的健康程度。如今家庭的形态有很多种，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家庭，形成健康的家庭，家庭成员若成为健康的家人，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形成了健康的家庭，是对 这个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样。去年家庭主日讲过，圣经当中有没有经历死亡就永远与神同在的最初的一个人是以诺。他的生活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淡，只是生了子女，养育他们就是他的全部。记录以诺的内容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家谱。从亚当到挪亚记录了十代人的寿命，亚当活到了930岁，那么最长寿的马土沙拉活了969岁，挪亚的父亲拉麦活了777岁。这十代人的寿命平均活了857年。然而以诺只不过活了365年，只是比其他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现在韩国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9.7岁，也就是约80岁。那么挪亚的寿命换算成如今只不过是34岁。看起来以诺过着极其平淡无奇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夭折了。然而以诺的生活比任何人的生活都更耀眼，都更令人羡慕。他在300年期间与神同行，生养儿女，操持家庭，就是说他的生活和他的家庭每天向神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主要是服侍神。神使他的生活接续到了永远的神的国。一个多月前看到关于有位叫迪克·霍伊特，他在美国马赛诸塞州霍连德家中享年80岁离世的祭司报道。可能只是听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是推着患有脑瘫的儿子，推着儿子的轮椅参加了几十年参加了马拉松比赛的人。关于他推着轮椅上的儿子参加赛跑的视频，也许都看过一两次。他的儿子瑞克出生的时候由于脐带绕颈、脑部缺氧引起严重的脑损伤，导致脑性麻痹、四肢痉挛、无法言语。医院判定瑞克自己不能行动，让他交给国家机关放弃这个儿子。他作为父亲无法放弃他的儿子，带他回家。惠特在儿子瑞克12岁的时候支付费用购置了特殊的电脑设备，瑞克用电脑代替手开始一点点动，用敲打键盘的方式可以进行对话。瑞克最初写的字是 Go Brains， 加油。棕熊是 Brains， 是他们家庭所生活的波士顿曲棍球队的队名。这位父亲才知道了原来儿子是运动迷。父亲在儿子15岁时收到了儿子的信息，父亲可以和我一起参加8公里慈善长跑吗？霍伊特虽然原本是空军中校，从来没有参加过长跑比赛，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极大的挑战。父亲推着轮椅上的儿子一起参加，跑完全程取得了第二的成绩。跑完全程之后，儿子给父亲留下了这样的信息：爸，当我跑步时，第一次感觉自己不再是残障了。就这样，霍伊特和儿子成了霍伊特二人组。40年期间，跑了72次马拉松，257次参加铁人三项等，一共参加了1130个大会，都跑完了全程。只是在波士顿马拉松就参加了32次，跑完全程。1992年，经过45天，横跨美国6000公里。霍伊特在参加铁人大赛的时候，把儿子抱上橡皮艇，拉一条绳索绑在自己腰上，拖着他游3.9公里，让儿子坐在有特殊椅子的自行车骑行180公里，再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跑了42.195公里。第一次跑完马拉松全程的时间是16个小时，那最快跑完全程的时间是2小时40分。现在韩国女子马拉松最高纪录是2小时25分。马拉松记录非常好，人们对她说：何不试试儿子瑞克不参加，自己一个人参加比赛，就会有更好的成绩。那时霍伊特果断地说：若不是因为儿子瑞克，我就没有理由参赛。霍伊特因为儿子喜欢，所以与儿子一起参加了1130个大赛。为了参赛，平时很多时候都在练习长跑。他们长跑的距离是无法数算的程度。如果为了儿子可以做更多，他就会参加更多的大会。为了儿子，他愿意做一切。然而霍伊特并不是一个永远的存在。年纪大了，因着疾病，因着心脏疾患离世了。在他离世之前，几年前开始就不能再跑了。霍伊特为了儿子，内心无限扩展，正如神对我们的心。如果有天使问为我们永远活着来到世上而死的、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这样问：主啊，不通过十字架的拯救，作为人来到世上，不是也可以再来吗？那时，主可能会如此说：若不是要永远拯救人，就没有理由来到世上。生活是否看起来漆黑一片，千疮百孔吗？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好吗？耶稣不是单纯为了拯救犹太人，作为基督来到世上的，也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大卫的子孙而来的，实际上是大卫的神。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成为我们， 和我们家庭的主。我们都迎接主为我们生活和我们家庭的主，过好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的生活吧。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和我们家庭的主，那我们的生活无论看起来多么千疮百孔，我们的人生无论看起来多么狼藉一片，主都可以更新我们。我们的家庭无论看起来多么糟糕，主都可以恢复我们的家庭。这样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可以使其他的家庭有所改变，改变充满各种矛盾、充满利己心和贪欲的社会，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表面上是大卫的子孙，实际上是永远的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神派耶稣来到世上，永远的拯救了我们。我们虽然口上说耶稣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然而我们手里抓住的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世俗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把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抓住的放在一组同样的位置上，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虽然口里不断反复着真理，赞美着耶稣基督，然而我们的内心若没有把主看作主，就无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神真正的儿女。感谢神给予我们今天家庭主日。这个时代当中，很多家庭处于危机当中，也有很多家庭崩溃了。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成了逆机能的家庭，没有在家庭当中做好当做的事情。求神怜悯这个时代的家庭。只有营造家庭的主，才可以引导和作为更新家庭。求神使世上基督徒家庭的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尊敬，父母和子女之间彼此人格相待，兄弟姊妹之间彼此建立。一同生活在世上的人们，求神借着主的爱使他们彼此联合，为了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位置营造为神的国，让我们在内心向主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如此通过我们，求神更新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